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礼拜天的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在周日早上9点到10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给大家充满活力的早晨。清爽甜美的嗓音，这首歌曲呢是由郭靖所演唱的《在树上唱歌》。
你说的每个笑话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真心了。我想着每件事都那么严格，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挫折。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放宽的心情没了。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锁下了，心里不想放了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想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地穿过山洞，大树上还很空。
这首歌曲真的给你一种很轻松的气氛，在树上唱歌。大家知道这首歌曲的作词哦，陈小霞，其实她跟非常多顶级的歌手合作，她有很多很厉害的歌曲哦。我也是前阵子在网络上那种乱刷的时候，刷到人讨论说陈小霞老师她的这个歌词哦非常的厉害，像我们刚刚听到的在树上唱歌，还有下一个天亮哦，这个大家也很熟悉。另外呢，陈奕迅的《十年》，哦，然后田馥甄的《魔鬼中的天使》，可不可以不勇敢成全？哦，这几个的歌词都非常的打中人心，其实都很好听哦。我觉得，因为你在唱嘛，就会有这个歌词选词的这个发音，然后乘着旋律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好不容易哦。但是像我的话，因为我喜欢看书嘛，所以对于歌词方面，如果他写的一些用词啊，描绘的一些情境啊，很能打动我的话，我也会特别关注，诶，是谁写的歌。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听到的是在树上唱歌。那在今天的生活补给站呢，除了听着好歌曲，当然也有心灵小语啦。
生活空虚，没有目标，满满的负能量，心灵小语帮你加油打气。
今天的心灵小语是这一句话哦，他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不以自身的处境去要求别人跟自己一样。光明就是当你快乐时允许他人悲伤，当你悲伤时允许他人快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尊重跟理解吧。每个人的情绪啊，或者是处境，其实都是不一样了。你可能在非常非常开心，今天真的是中大运了，哇，我今天真的太幸运了。可是你的生活周遭，也许是你很亲密的家人朋友，可能遭逢一些难过的事情，或者是他对于你喜悦的事情他毫无感觉，他甚至对于你喜悦的事情恰巧就是他觉得悲伤的事。 此时啊，不觉得很尴尬吗？你们的互动就有点怪怪的，对不对？但是刚刚提到光明，就是当你快乐时允许他人悲伤，当你悲伤时允许他人快乐。尽管我觉得很多情况下我们会希望我开心的时候，我的重要他人们也可以跟我一起开心，然后一起共享喜悦。悲伤时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我悲伤的时候希望大家可以一起陪我度过这个难过的时期，这是最佳的情况。但是这种最佳的情况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握的，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有种种不同的原因或者是意外会让你说，哎，你很开心的时候别人很悲伤，你很悲伤的时候别人很开心。此时如果你秉持着说，哎，你怎么可以在我开心的时候哭丧着脸，或者是说我现在就已经那么难过了你还嬉皮笑脸，你把这样的情绪转嫁给这个他人的时候，其实并不能解决问题，这是第一个。再来就是去允许别人有不同情绪的选择也是重要的嘛。尽管说，哎，我现在就已经过得很惨啦，怎么可以我的朋友或者是我的家人，好像就要小心翼翼一样，生怕不小心触怒你哦，有必要吗？很常见的情况下，就是一个家庭里面哦，同住的家人可能有人最近啊，也许什么失恋了好了，结果就哭丧着脸，然后动不动就发脾气，动不动就哭。其他家人哦，你说要安慰也不是，不安慰也不是。那如果最近家人有一些喜事的话，都觉得是不是不应该庆祝啊？家里还有个人哭丧着脸。其实我觉得你要去尊重彼此不同的感受，就像刚刚那个情况，哎，你们家有人很难过，但是刚好你最近有件喜事，也很想跟其他人分享，双方都应该去尊重彼此现在的情绪状态，不要随意的去要求或期待别人一定要顺应着自己现在的一个情绪状态。我很难过，所以大家一起陪我难过。我很开心，尽管你现在很难过，那你也不准哭丧着脸，你就给我开心起来。不管是哪一方，其实都是一种勉强。我们现在说归说很容易，做的时候才发现很难，因为我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必然会去考虑别人的观点跟想法，所以你总是会说，诶，我把情绪表达出来啊，会不会不好啊，对方就会看我脸色，看我今天是开心还难过，就顺着我，或者是故意不顺着我，这些都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讲这句话的基础，去理解跟尊重每个人不同的样子，你去尊重彼此状态。尽管像刚刚讲的，可能在同一个场域当中有人大喜又大悲，那这两个人放在同一个房间里，你不觉得很尴尬吗？一个好惨哦，一个好开心哦，那你就觉得彼此有点难以融合。但我觉得你可以很直接的联想到，假设在这个情况下你要互动的时候，你通常第一件事情是先去尊重对方的感受。我现在确实很开心，我有一件事情好想跟你说，但是你很难过嘛，那我就通常不会着急着先把我自己快乐的事情说出来，可能会先去听听看对方的状态哦，了解他的情况。那如果我真的很想分享我的喜悦呢，那我会试着在合理的范围内去分享这种感觉。那他人也是嘛，诶，如果我现在是悲伤的阶段，然后我看到我朋友好开心哦，真的他好幸福的样子，可是我现在真的难过的要命，我没有办法强颜欢笑。但是你要去理解说，诶，那个对方那个很开心，也很值得得到你的祝福，尽管你现在不是很快乐，但是彼此去尊重彼此的状态，尝试去理解跟调整，我觉得这个磨合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很多人很努力在学习的地方。有些人就觉得我快乐全世界都要跟我一起快乐，我悲伤大家都要跟着我一起痛苦，这太强人所难了并且那种情绪过于外放的感觉也会让别人很不舒服。不是不能外放，而是不要过于外放，然后强求别人要跟自己一样，去尊重跟理解不同。大家都懂，但做起来很难，我们可以一起来努力哦。这句话和大家分享，光明就是当你快乐时允许他人悲伤，当你悲伤时允许他人快乐。生活话题之外呢，我们今天也要带来精彩的访谈，要带着大家去一个异国，也是一个我一直想去但还没有机会去的地方，是印度。 很多人想说，哈，微微你想去印度哦，女孩子不要去印度比较好吧，我们都会有这种印象哦。我自己也会有恐惧的地方。那我想去印度的理由是因为宗教的关系哦，不是我特别信奉哪一个教，而是我觉得印度是一个在宗教文化上特别有魅力的地方，包含服饰啊、传统文化这些我都蛮喜欢的。但是确实也因为我刚刚提到的那几个原因哦，我会却步，我觉得去印度旅游并不是这么的方便，又或者是可能有一些担心。我们今天要邀请到研究员来跟我们做分享，邀请到的呢是台湾印度研究协会的研究员何奕琪。奕琪你好。
你好微微，大家好，我是何奕琪，是这本奇怪呢印度跟你想的不一样的作者。
邀请到奕琪，我刚刚提到真的是奇怪呢，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印度不熟，很不熟，超熟的哦。我觉得像刚我开场讲到说要来聊印度哦，我们听众朋友真的就是可能会满头问号，会觉得说对啊，印度虽然我们知道是一个也蛮人数挺多的，非常多的，然后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国家之一，但是跟台湾的紧密结合的部分到底在哪里，有些人并不认识。那奕琪其实对于这方面有蛮多的认识跟了解，想要问问看奕琪啊，你自己对于印度的这个认识还有研究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并且你接触的议题其实还蛮多元的。
如果说大家都会问我为什么会想要去印度旅行，人家说的你去印度呢只有一次跟无数次，那我是后面那位后者这样。那可能就是从小在还没有办法接触网络的时候，印度就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所有的小孩都希望能够挑战或者是一种冒险的梦，所以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踏上了印度的土地。接下来是我本来是中文系的学生，对，我大学的时候主修是中文，那就会读到很多像上古梵文传过来的那种古语。
嗯，
汉语有很多字是从梵文来的，像须臾啦、一刹那或一刹那这个字哈，都印度的数字单位，包括曹冲称象这种哲学故事、数学故事也是翻译自印度的。
嗯，
那这是比较古代的。那现代一点的话，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有段时间，印度家庭的他们都是博士后来台湾研究，都是20多往事哦。那常常能接触嘛，然后就学会了一些甜点还有做一些菜，所以就会比较了解说他们生活中间有一些是我们课本看不到的，他们会很主观，很主观，个人的主观讲出他们心里的想法，那每个邦又有自己的邦语。
嗯，
所以真的就会就非常，你就可以用做一种变异比较。
其实像刚刚奕琪讲到的这一块哦，很多人对于印度的认识，刚刚讲说，若非我能生活周遭，不管是因为学习的关系、专业领域的关系有所接触，对于这个国家也充满一种神秘的色彩。但是你说要跟我们的文化有什么关联，也许早800年前就已经有关联了，只是我们
1000年前、2000年前，人家说最早的记录啊，是从秦始皇时代。所以我发现成龙的那个叫神话吧，2006年的那部电影啊，它也不是杜撰的，因为在不可考、不确定的历史里面呢，是说在秦始皇，但是可考的，譬如说佛经是从汉朝的时候，我指的是那个古中国的汉代。
嗯，所以其实这些连结比我们想象当中来得深哦。不过把时序推回到现在的这个 moment 哦，很多人会觉得说啊，那可能是过去的一些不同文化的交织影响嘛。现在啊，大家对于印度的想法，有的时候确实哦，持着某种刻板印象。像我最常听到的，就是人家对印度来讲，就会说哦，这个地方哦，女生不要自己去旅游，自由行哪都可以，但印度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所以不要去。这个大家会有这样的想象啊。那确实啦，每一个国家都会有他自己的社会议题要解决，但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观感哦，大家好像会对是不是有一种怕怕的感觉啊？
我觉得害怕是必然，因为印度人自己也承认他们的治安很差，他们努力的在立法，女权社会女权团体或者是说社会公益团体，像那个大家都知道三个傻瓜的 Amir Khan，
嗯，
他也有做过这样的社会节目、访谈节目，各个层面希望推动的就是平权，但是毕竟那种这个国家根深蒂固，
嗯，
然后文盲教育程度差距太大了， 所以他们的信平之路要很长要走，而背包客在那片土地上你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好的人很多但坏的人也不少。
所以确实哦，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许就会为大家筑起一道高墙跟屏障哦，因为你会觉得我要先越过这个重重危机好像才能认识这个国家。诶，我们想问问看一起，刚刚讲到你很早就去印度了，那时候不会想到这些问题吗？
我的胆子可能真的比较大，因为人家在问我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隔壁的邻居哈，这位伯母他还在，他都说啊，拱大啦，都笨来了，他就说笨笨的这样不怕的人呢，你反而可以去过很多地方，所以我也自己去过埃及，2008年。一个月
很勇，
花到一毛钱的，对，花到一毛钱都不剩，真的就是到了仁川机场的时候我只能刷卡了，真的是一毛钱都不剩了要在仁川转机来急哈。那印度是因为去了很多次，每次譬如说大家的时间因为出来工作以后假期都不一定嘛，所以譬如说我邀了我妹妹的同班同学，或者是我的同班同学以及我研究所的学弟，年轻的时候是这样，我们会在不同的机场放人
哦，
或者是不同的机场汇合，不同的机场汇合，你就会看到四人团变成五人团，又变成三人团一人团，有时候又变二人团。
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作休息，来听到李宇春的歌曲《和你一样》。我们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哦，别走开，微微马上回来。
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日子那么长。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通知，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着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在今天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微微。我们今天聊到印度，邀请到的是研究员和一起来跟我们做分享。刚提到印度跟你想的不一样，其实里面非常喜欢的就是开始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是很多跟吃的有关。
吃的，对，我都会做哟。
哇，好棒哦！其实
是真的，我真的都会做。所以里面有一页是我自己做的菜，只是原虽就是香菜不够漂亮而已，18页
啊。是，其实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啊，就是我对于印度这个国家的印象，我也没有还没有去过印度，但是我其实蛮喜欢在台湾的印度的料理，但是我并没有办法确定到不到地，因为我刚刚说我没有去过印度嘛，所以呢我不太确定我在台湾吃到印度料理，尽管可能应该是印度人开的，但我也不太确定那个味道，
有可能是巴基斯坦人
对，很有可能是巴基斯坦，对，但是因为我就喜欢那种香料味，你知道吗？就是有那个烤饼跟香料味，还有就是那种咖喱的结合，我就很爱这种味道。
Masala， 对 ，Masala powder， 哇，加下去你就会有各种的组合。
对，所以我在看书的前半段，刚刚讲说食物那一部分，我是看得非常的过瘾啊。我相信也有蛮多听众朋友蛮喜欢这些异国料理的，因为在台湾啊，我们先不要讲说去印度啦，说在台湾其实大家偶有接触嘛，可能有时候聚餐大家就会特别选一些异国的料理来品尝看看。那其实，在书里面刚刚讲说前半段讲到的跟印度的料理有关，我觉得这块很有意思哦，想要请一起帮大家介绍一下，像刚刚讲到说，很多人会说，为什么我们以为是印度人开，但可能不是。我们其实分不清。
我们现在讲的，因为印度这个国家其实它非常的文化很悠久，但所谓现代印度这个概念，必须要等到二次大战他们独立之后，而且曾经分裂。所以你看呢，你要是随便查一个维基百科或者是百科全书之类的印度史，他都会说英属印度，可是同时间并存有比如说古代的印度，它一直包含现在的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不丹国哈，还有包括已经变成锡金，是一个邦的那个锡金国，这些国度叫。
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印度，很多人会觉得是我们看地图的时候的那个范畴，但是其实有别的区分方式是大的。
是的，是的，譬如说人家讲了巴基斯坦，我刚才讲了巴基斯坦嘛，或者是说部分的阿富汗啊、这些国度在古代的话要看哪个国君，他们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大一统的帝国并不常见。反正都是各地的小邦国，那比较近代的方面，就是说由西方列强扣关之后，那我们就会看到说这些大军跟哪一些国家在一起联合，或者说被哪一些给控制，那其中最威力最大的当然就是英属东印度公司
啊，对，
尤其是在他们以加尔各答还有 Odisha， 现在叫 Odisha， 以前叫Orissa， 他们会改名，要去殖民化就会回到本土化的发音。这些这些地方其实之前都有自己的，譬如说自己统领这边的 Raja 或者是 Nawab， 这是根据印度语跟那个斯兰语的称呼啦，就是大军或者是国王的意思，土邦王，嘿，这种意思。
我在看刚刚讲说食物这一块的时候才发现，哇，一样都是我们可能统称或者是我们普遍讲说好像都是印度的食物，但是它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同的细节跟变化。
对，
并且加上里面的香料啊，或者是里面常用的一些常入菜的东西，在台湾并不是主流，所以我们对于这些可能刚刚讲香料类型的也不太熟悉，所以会有一种就像我刚刚讲的，会觉得这个口味好奇妙好特别哦。
你不觉得吗？他们的印度都把所有的香料或者说所谓的蔬菜溶于无形变成酱汁，所以它每一种香料你的舌味蕾要非常的敏锐，你才会大概知道说小茴香、豆蔻，然后什么丁香啊，这种东西全部掺在一起。
是，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最喜欢。刚刚讲说那时候讲说我很喜欢那种咖喱类型，像台湾人其实蛮喜欢吃咖喱的嘛，有些人会喜欢说我喜欢日式的，我喜欢那种泰式的，我自己就特别喜欢比较偏印度类型的，因为我觉得那个香料味有够重的，我好喜欢那种很重的香料味，我也吃不出是什么口味，因为我也不可能不太熟悉里面加了什么，但是我就喜欢那种 当靠比耶感觉。
而且你看各个邦都有他们自己的名菜呢、
啊、
我们说北边的话你看哈，我们通常都讲说 Naan 啦 Chapati 啦 Puri、嗯、这是饼的名字哈、嗯、这都是饼的名字 Roti Idli 然后这些有的是分南边的跟北边的，
嗯，
啊，是分南边跟北边的。但北边的话，我们可以想到它从两河里过来以后带来的面粉，这个没问题。
嗯、
那南边的话呢，米食为主，那你就会在海德拉邦很有名的比亚尼，什么羊肉抓，那个叫羊肉焖饭，用陶罐装焖出来的哦、
嗯，
很好吃。
嗯，是你现在讲着我就觉得好饿。
对，而且还要用姜黄，还有石螺，就是 Jura。石螺是一种香料哈、
啊，
这样焖的那种香气口感，再加上那个咖喱酱啊什么的，你就觉得哇塞，这种还有机会再吃到吗？真的很会做的，就是啊，你就很想把这些东西都塞到你的肚子里。事实上，你没有办法，因为每一份都很多。
嗯，会，我觉得在看一期的书的时候，是第一个去真的比较认识这些。料理的差异或者是有什么特别之处，然后我们才会更明确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东西是叫这个名字啊。我们以前可能只负责吃嘛，连这个里面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那我觉得不只是刚刚讲到说我自己个人很爱那种香料类型的咖喱哦，还有一块就是说在书里面也有提到是关于茶，就像刚刚提到的、哦、东印度公司，很多人也知道印度在茶方面也是举世闻名，甚至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它的一个蛮具代表性的特产。这一块其实在您的书中也有来琢磨，我觉得也是让大家去更加了解茶在印度所代表的地位，然后还有包含到底还有什么区别，我们其实通常都只知道大略齁，都不晓得详情。
对，印度大家都会说 chai 嘛，其实茶大家都知道的意思、嗯、就是它只有两种发音，跟 chai， 它是从它的那个运输范围、流传的范围，如果是比较靠近福建东南沿海，我是说古中国东南沿海，就会得，
嗯，
好，所以这个发音在世界各国，如果你听到他们是在国家里面念得的话，它一定是跟东南沿海的；如果念 chai 的话呢，就是走北部
哦，
北边的北中国走出去的路啦、啊。然后在印度呢 ，chai 就是念 chai。那很明显的你看就是当时这样出去，可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当年福军就是在英属东印度公司派他在加尔各答植物园的时候，他在中国武夷山拿到了这些名种，然后运送出去到植物园栽培。诶，照你来讲的话应该是走南边的路线，应该叫得才对啊。
嗯，
可是他就念 try 啊，所以我想可能是他们以前的人们啊，就成为会有一些比较土种的走那个茶马古道，那已经习惯了念茶茶茶，就这样。这个我也走过，这段路也走过，真的好辛苦啊！
但我觉得自己
从云南过去的
亲身体验的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刚刚提到。关印度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我们会说好像对这个国家所知甚少，可是偏偏我们历史当我们在学啦，台湾自己本土在学历史的时候也常常提到这个国家，几乎在不同的世代都会提到这个国家对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就像刚刚讲茶，讲到贸易，讲到运输，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但是好像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也许你觉得接触的并不深，就不晓得这么多细节，所以看到一期书里面的介绍，我觉得真的会有起大家对于那种印度的更多文化细节的好奇心。那也不只是我们刚刚提到吃啦，我觉得书里面感觉有种食衣住行娱乐好像都要提一下哦，在里面的交通挺有意思的、
啊、
我觉得这个里面的交通形态跟台湾的就差蛮多的，因为我觉得跟那个交通应该说模式就不太一样，然后很多人说这样好像去这些国家可以有不同的体验，但是也应该也有一些新的挑战吧。
譬如说你刚刚讲的，我们台湾很早就跟世界接轨了，
嗯，
我们至少有400年以上，只是说不能说是世界发现台湾，是世界看见台湾哦。嗯，然后茶一样跟那个 Robert Fortune 把那个茶株名种送到荷兰东印度公司之后，他们在加尔各答散到大吉岭去，所以大吉岭红茶现在变成世界名种。
嗯，
啊，那同样的呢，在离大概在1857年的时候，大清帝国又打出了必须让淡水开，
嗯，
淡水开港，那时候殷商陶德呢，他就一样的引进了那个茶株，所以在我们的台湾北部开始有大规模的种茶，所以你看大稻埕有那么多的茶，
对啊，
台湾有东方美人茶，所以这也是一种世界上的接轨，像台湾的茶是很有名的呢，所以我在那本讲这个茶的时候也讲到我们台湾的事情，我们台湾很早就跟这个世界或者说跟印度有这种类似的往来，当然就是透过英国人，
对，把它串起来了。
对对对，希望大家可以做有助于国中的历史考试。
有有有，不然大家会觉得啊，东贝贝西贝贝这些人跟我没什么关系。
对对对，
但其实
就像 Timothy Brook 朴正明先生说的，他说物流网，全世界的物流网在18世纪就串起来了。
对，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地方哦。以前学的时候，或以前为考试念书，你觉得念得很痛苦，现在你用更轻松的角度去看，你会发现我们原本是很片面的去读每一个国家不同的事情，但是你可以更纵观的去看说，诶，同个世代其实大家的连结是有所互动的哦，同个时间我们在干嘛，人家在干嘛，诶，其实我们有一些新的交流。那回到我们刚刚讲到交通这一块，其实我还蛮喜欢一起写到自己去搭乘这些不同的交通工具的体验，然后还有很多的照片哦，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包含像里面常见的可能类似卧铺的火车啊、三轮车啊等等的，这些在台湾大概很难再见到了啦。然后很多人说，诶，那个车上人好多，好挤哦。哦，都感觉很辛苦的样子，我觉得这也是很特殊的经验。
对，其实你看我20多年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三轮车已经让我非常的惊讶，这根本就是穿越剧吧。对对对对对，但是20多年后它还是一样存在，他们这次好喜欢传承千年古味哦。然后可是同时因为他们的人才多，那经济正在高速发展当中，所以你就会发现三轮车 Uber 嘟嘟车跟那种大纸牌汽车跟他们 Tata 的车子全部大家一起竞争，还有轻轨捷运跟那种很老的火车
多了吧，
通勤在用。对，就是选择很多，但是大家就选择最适合他们的价位
啊。
对，所以他们三轮车夫哦，就是你可以复古一点叫做人力车或黄包车夫，不是那种观光区说是给你踩个一圈拉个一圈，他真的就是靠这个为生的。
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很多人看到现在啦，看到三轮刚刚讲以人力拉的车，会觉得好像要你知道拍照合影啊那种感觉，特殊的场景。但是让他们生活很重要的一块，也有人会是选择这种方式作为他外出的必要选择。
对，像你看会有小学生放学了，全家就包一台脚踏的三轮车，脚踏的那种三轮车夫载他们的好几家的孩子。那时候我就数一数，天哪，8个小孩耶，
那么多
换小娃娃哦。然后如果说摩托车，自己有摩托车也这种3贴4贴5贴的全家，哦，好危险啊，没有安全帽呢。
他们习惯这样子了。
对对对，所以我在那边骑摩托车的时候，我常常租摩托车，我也要很小心。但是在印度骑车，大家就请放下所有的规矩吧。
因为大家都没有规矩，你也只能先没有规矩的才能保护你自己。
对对对，所以你知道那种会车技术我是完全没有办法，远远无法跟印度人相比的。但是按喇叭这件事情你就不要输给印度人。他们按喇叭是从未停歇24小时的响，那么你也只能这样。我常常怀疑我按的喇叭他听得到吗？
因为都是别人的声音。你说乱嘛也真的是乱，你说有危险嘛也是真的危险，但是他们就过得很稀松平常。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去看别的国家的生活是这样，也许我们从现在角度会觉得，哈，他们这样子很危险吧，然后交通这么乱，然后感觉外出技术不好可能很容易发生意外，可是对于在地人来讲那就是在稀松平常不过的事情啊。那回过头来，有很多外国人来台湾也是觉得台湾的交通乱得要命，觉得危险得要死，不同的视角去看就会看出一些有趣的地方。
所以就人家就说了，旅行就是一种，尤其这种长途旅行，就是你过惯的生活，你跑去另外一个国度去过人家过惯的生活。出门因为印度是一个他很会哄抬价格，就只因为你是个外地人，或者说他觉得你也不像是本邦的人，所以他无时无刻都在哄抬价格。所以我们就在 在算计他，他也在算计我们，不是在被人剥削的路上，就是剥削人的路上。
他们的名字是这样。
对对对，所以要很有胆子，就是战斗。
我们时间的关系，我先稍作休息一下，那节目马上回来，会继续邀请到一起来跟我们做分享。
शाखों पे पत्ते गा रहे हैं, फूलों पे भंवरे गा रहे
हैं, किरणें गा रही हैं, ये पंछी गा रहे
हैं, बगिया में दो फूलों की हो रही है गुफ्तगू, जैसा फिल्मों में होता है हो रहा है हूबहू।
आ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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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जुबी जुबी पंपारा जुबी जुबी परा
Zooby-dooby, not check your father's stupid man.
Zooby-dooby, zooby-dooby, pam-pa, that's zooby-dooby, pa-ram-pa. Zooby-dooby, zooby-dooby, not check your father's stupid man.
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王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又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薇薇。在今天节目当中哦，跟大家分享，奇怪呢，印度跟你想的不一样啊！邀请到的是台湾印度研究协会研究员何奕琪，一起来到节目当中。奕琪你好。
大家好，我是何奕琪，是奇怪呢，印度跟你想的不一样的作者。
邀请到奕琪哦，跟我分享包含自己跟印度所结下的许多缘分，然后去印度的各种体验，以及不管是从食物啊、交通啊方方面面，其实去认识印度的文化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当然有很多辛苦的部分、不习惯的地方或者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认识到不同国家文化的差异，你就可以从差异当中找到也许彼此还是有很多相似的概念，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哦。想要请奕琪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在书里面有蛮多的一个篇幅也谈论到印度的一个宗教还有民生的文化哦，这也是我个人觉得蛮有趣的地方，因为我自己对宗教非常感兴趣，但是我也没有特别信奉了什么宗教，我单纯只是觉得宗教这件事情跟一个国家或者是相关文化的，例如说人家说生老病死都会有很深的连结跟关联，那印度嘛是很多宗教很重要的发源的地方或者是它其实在宗教方面是一个很重视，刚刚提到刚在民生当中有很多的仪式细节都与宗教息息相关，你自己去印度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再去了解他们相关宗教的时候对于这样的宗教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部分你觉得比较新鲜或者是比较意外的呢？
其实应该这么说，现在印度虽然是佛陀的故乡，但是其实佛陀是出生在现在尼泊尔的论明园，就是 Lumbini 或者翻成伦皮尼吧，然后他传道解惑的地方是在现在的印度半岛、印度国土上面。
嗯，
所以，但是真正印度在信奉佛教的人口已经不到1%了，剩下的呢70%以上应该就是所谓的印度，接下来才是伊斯兰教、耆那教、锡克教、天主教。那在那边的话，如果说性制度是印度教里面最让人诟病的，就好像我没有办法逃脱的那种束缚，可是这些人们，我就说在越在乡村或城市里面，你看得到他是中产阶级，但是他一样是过着这些宗教的世俗的那种信仰，他们也会对着婆罗门祭司毕恭毕敬，然后喝下那些可能就是有神赐福过的香草，就是我所谓的香草是指那些植物具有香气除秽的植物的水也会这样喝，你会觉得不会有病菌吗？奶擦拭身体就好了，可是他们愿意这样喝下去，或栀子花沾的水叫你一饮而下他们也愿意，所以这是让我非常的震撼。那还有他各种的仪式，因为他们有一些非常，大家虽然说印度教的那种性制度钳制了人们向上游动的可能性，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他们的那种质感非常的重，所以他们的那种庆典都会很热闹，非常的浮夸，因为我们讲的就是浮夸啊，或奢靡浪费。如果能够做到很豪华，他就会尽其所能的豪华。然后在宗教，他会展现在他的建筑上面来供奉神嘛。那北印度的是比较偏，因为他受到了波斯文化、伊斯兰文化入主了整个北方大陆影响，所以他的印度庙呢，你会觉得他就有那种伊斯兰的结合那种几何对称的。可是到了南印度以后，他的神塔，所有的神都站在那个盖出来的高塔上面看着你，我就开玩笑，这叫人间监视器，或者说俯视了众生，我会保护你哦，但是你也不要做坏事。那些都是这种立体的雕刻，神就站在外面，而且是百个千个站在外面，
很多很多。
对对对，我的书里面拍了一些印度的，南印度的，像塔米拿都的，每过一个邦，其实大家可以很留意到说他的那个宗教虽然印度教，但是神明的样式神貌都不太一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化身。这是在印度教本土化以后，它吸纳一些原来的原始宗教神。
其实刚刚讲到宗教这一块啊，我包含看书啊，或者是对于印度的那种印象当中，就会觉得他们的宗教是很深入 民众的生活里面。那台湾当然也是有很多多元的宗教，但我就不会觉得说我们会凡事都与宗教有这么多深的挂钩与牵连，这之中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欸，
就像我们会去进香，白沙屯妈祖跪那个神教，
哦，
我真的非常喜欢的。那在印度的时候，南印度的人当年我们说殖民者西方列强跑去殖民的时候也把了天主教带过来了，嗯，有一年我在南印度碰到了他们把那个圣母抬出来然后大家也去钻底下，就好像中南美洲那一种的，所以我突然觉得啊，哦，这个宗教的共性
啊，对，
真的真的就钻那个，他就把圣母抬出来，然后玛利亚呢带就往那个神龛底下钻。
嗯，
所以你如果在南印看到有人的姓氏非常的像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就是当年他们可能是属于比较低阶的种姓，他们如果没有办法逃脱这种种姓的桎梏的话，就干脆改姓了这样的姓氏。
哦，是，
嗯，
那我觉得不只是刚刚讲宗教对于印度人的影响，因为种姓制度的关系，然后还有印度其实当然现在也是有一个非常多元族群的国家，其实我觉得这些变化都会让印度呈现一种我要说什么五花八门吗，或讲千奇百怪，这听起来有点，我想要呈现的是说好像那个多样性是很多的，然后因为你看不同人种配上不同的宗教还有不同的地区，好像差异真的会有点不大一样。哦，
是哦，所以那天我在想那个素食人口的时候，我的同学因为其实我们在曼谷会合我才带他去印度，他们从来没有去过印度哦，然后他就是说啊，为什么有些邦吃素的人口这么高，他一查啊，耆那教，
嗯，
啊，耆那教真的是完全的饮食非常严格，连喝水都要特别小心，会不会不小心吃到了里面的生物，
嗯，
啊，任何有生命的东西，就植物哦，也算是有生命的东西哦，所以这算吃到素到不行。那有的方就是，我觉得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那种除非是严格的宗教限制，否则的话，那种荤食的人就比较多。像我以前认识一个婆罗门家庭，他们连蛋都不吃的，吃到素到一种程度，就面粉类，然后米饭这样，然后连那个真的蛋都不能吃了。我那个送蛋卷给他，他还婉谢了我了。我就想说，哎，发生什么事吗？我已经很注意没有猪油，因为猪油穆斯林不能吃任何有关于猪油的啊，还有内脏类的食品。然后，哎，可是印度教只要不要用到那个牛的就好了。结果他说，他就告诉我他是婆罗门家庭的。
哦，
所以以前我会翻他的姓氏是婆罗门还是什么阶级。以前我看姓氏，我会知道他大概是来自于东边的印度或南边的印度，嗯，哪一个区域的。
嗯，是，所以我觉得虽然书啊就是一起的记录文字可能只能记载那么一小部分，但是这一小部分就已经让你感觉到无限的惊喜，然后甚至会觉得大开眼界的感觉。那很多人会觉得这真的好像是一个我们非常陌生的地方，但是回到我们今天提到的，其实印度跟台湾有比大家想象当中更深刻的连结。我自己对印度的人有更多的接触应该是在大学时期吧，因为学校有比我想象当中还要多的印度的同学来台湾求学，然后学的都是科技类型的
对
资讯科技类型的那个科系，然后他们之后可能因为一些相关政策的关系吧，继续留在台湾工作，等于说是那种高阶的人才啦，科技高阶的人才。这是我对于印度很觉得第一个以前啦小时候啦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地方。但不仅仅如此，因为我们现在跟印度有更多的交流，在一期的书里面有特别跟大家提到说，其实印度有一些重要的大人物跟台湾的关系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要密切。
对，的确是这样的。大家应该知道说，每次都讲说印度独立的时候不合作运动的甘地哈，
嗯，
但是说实在，因为那时候印度是属于很多国家殖民的方，那各地都有反抗军，其中像东边的印度里面呢，是以一个叫做 Subhas Chandra Bose，那他们的伟大的领袖者，所以他叫他 Nataji。 在东边的印度，这个领袖者是非常的有魅力，身材高大，精通各种语言。在英国殖民东印度的时候呢，他还通过了所谓的我们讲现在讲的国家考试，他有成为高阶公务人员，然后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
嗯，
可是他放弃了这样子的，加入了那种反抗大军。他那时候还收留了当二战的时候日本 入侵了新加坡，以前那时候还没有新加坡，我们必须叫做马来西亚的半岛，
嗯，
还有的这些地方呢，他去收留那些印度裔，那召集了印度军打那个独立战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从缅甸一路打过去，想要攻进印度这样子，寻求印度人能够突破英国人的统治，然后寻谋求印度人的自由，所以他在东印度那边的评价非常高，包括现在的维多利亚纪念堂都还高挂着他的画像，称他为开国英雄。而这位开国英雄呢，他的姓氏是 Boss， 我就这样叫他 Boss 就好。他最后的绝命终结战是在我们的台北松山，虽然很多的印度人或者是说研究二战史的人认为这只是一场阴谋让 Boss 脱身，但他的最后人生的据点就是画在我们台湾了，而且他的骨灰就放在了当时的西本院寺，
嗯，
现在的捷运站板南线出来大概走个十几分钟就会到了。
嗯，是，其实刚刚讲西本院寺，因为离我们公司非常非常的近，所以超级近的，因为离西门站超级近，这边也常常办展览或什么之类，所以我那时候看书看到说我非常的惊讶，我心里想说这么大的一个大人物居然就在离我公司不远的地方，然后就像一起介绍的，他对于印度在地来讲是非常具有历史地位的一个人物，但既然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跟台湾就有这么多的牵扯，呵呵，是很不可思议的。
我就那时候研究二战史的时候，我很喜欢研究这一类的读物，我就发现跟他同个时代的人，我们抓一下时间轴哈，韩国的那个曾经长期的执政者叫朴正熙
啊，
然后我们讲的那个缅甸的独立英雄翁山苏，把翁山将军翁山
哦，
还有这位Chandler Bose先生呢，他们是同个时代的人，
其实没有
到日本的训练，然后包括不要说 Bose 他在台湾了，连翁山将军都在台湾的花莲受训啊。
嗯，我觉得把这些东西串起来，你会觉得好有意思哦，真的，
台湾很早就在跟世界在一起了，
并且我觉得这个意思是说你会感受到哦，当然第一个是认识印度这个国家哦，从过往很浅薄的稍微再更深入的了解一些，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感受到在国际局势的脉动，甚至距离现在不远的过去，台湾始终是在亚洲国家当中颇具重要性的一个位置。
是啊是啊，所以你看呢，我们台湾很少有所谓的那个阿拉伯裔的穆斯林了，但是呢经过了二十几个世代以后，可能台湾人就会不太看得出他们的差异，可是我们可以说在十七世纪的时候台湾就已经有了来自于阿拉伯的穆斯林，不然的话我们也要更多的史料来找找看，或许我们也有所谓的那种印度裔的穆斯林商人来到台湾做生意，或许我们找一找史料有可能哦。
看国家的故事会让人讲说读历史啊，学文化啊，了解不同差异最有趣的地方。终归所有就是说你去认识这些差异之后，你最后会回到自己身上嘛。别人是这个样子，而那个时候我们在干什么啊，我们在做些什么，我们跟这些事情的关联是什么。所以我很喜欢去听或者是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跟故事，因为有的时候是透过这些轨迹重新找到说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跟这些重要的国际大事之间又会有什么样的牵扯哦。所以我想过这个机会哦，跟大家介绍啦奇怪点印度跟你想的不一样，真的有很多想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到底哪里不一样，大家可以细细的探究，用很轻松的方式，像我们刚刚讲的有些人讲到战争或历史会觉得很残酷或者是觉得很生硬，那我们可以从饮食从这个旅游啊，从一些你觉得比较亲切的角度来认识不同的国家跟文化，也有很多有趣的地方或者是大家感兴趣的地方，大家都可以来尝试一下，还是非常高兴邀请到一起，谢谢您，
谢谢你啊，微微。
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生活补给站，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礼拜日早上九点到十点陪伴大家哦。今天聊聊有趣的印度，确实我也还没去过，当然听别人转述一种方式，大家也可以评估衡量一下。 不见得说一定要亲自去啦，确实因为各种原因啊，安全不同的考量，但是还是可以从我们所不认识的一个角度去认识一个对我们来讲神秘又亲近的国家。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你。欢迎透过脸书 IG 网页搜寻 DJ 微微，找此专业按赞追踪起来，上面有很多节目相关的资讯活动的话题。我的微呢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微，再加一个草字头，是叠字的微微，应该会快的找到哦。欢迎大家可以关注生活补给站，我们下次再见。
全台最嗨的正声艺人 Challenge 创意手势舞大赛正式募集，
即日起到6月30日，快用应援曲正声熊盖后录制直短影音，就有机会赢得奖金，快来秀出你的创意舞姿吧。
详情请洽正声广播官网或脸书粉专查询。
好听这会收听正声广播电台熊盖后。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你有智能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下载，轻松收听。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行听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